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这是你为我们所定的日子，我们献上感恩，因为你再一次用你的慈深爱所引领我们可以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主啊，让我们在每一次在你同在里，我们就拥有那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我们有永远的福乐。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应当称颂的。今天早晨再一次恳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们。主啊，因为我们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主啊，带领我们在以下的时间在你同在里，主啊，在你的道中，主啊，我们有更深更美好的学习，因为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你的话就是我们的随时的盾牌，你的言语，主啊，句句都是炼净的，当我们投靠你，你便做我们的盾牌。我们献上感恩，将以下的时间交托仰望给你。谢谢主，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翻开圣经，我们一起翻开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好，我们从第一节读到最后一节，提摩太后书四章一节，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将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因为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铁沙罗尼家去了，格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达马太去，如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我已经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我在特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铜匠亚历山大多多地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你也要防备他，因为他极力抵挡了我们的话。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尽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听。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问百基拉、雅基拉和阿尼瑟福一家人的安。以拉都在哥林多住下了，特罗菲摩病了，我就留他在米利都。你要赶紧在冬天以前到我这里来。有友布罗、布田、利奴、格老迪亚和众弟兄都问你安。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阿们。 愿主的灵与我们的灵同在，愿恩惠常与我们同在，阿们。好，我们今天会结束提摩太后书，那我们今天要从第九节然后读到最后一节。那今天这个段落它完整的记载了使徒保罗对跟他一起同工的同工们的一些调度还有安排。那我们从这些记载当中可以看见使徒保罗啊，忠心的使徒保罗在殉道以前，他对于一些他身边很亲近的同工们的安排还有他当时的心情啊。那首先他在九节说什么，他告诉提摩太说，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哇，他属灵的孩子啊，那他知道自己要殉道了，他要提摩太赶快的到他那里来，他希望说在他未死之先能够再见到提摩太一面。那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铁沙罗尼家去了，格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达马太去。好，第十节，十节说，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铁沙罗尼家去了。迪马啊，我们读哥罗西书信的时候啊，会在四章十四节读到保罗曾经替迪马问哥罗西信徒的安啊，跟他们问安。那腓利门书的二十四节也提到了保罗替迪马向腓利门问安。那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当保罗第一次在罗马坐监狱的时候，迪马啊，他的同工是跟他在一起的。那现在保罗却说迪马离弃他了，往铁沙罗尼家去。可见保罗在第二次罗马坐监的初期，迪马还是跟他在一起在罗马这个地方。但是正当保罗快要被定罪快要为主殉道之前，迪马就离开他去了。圣经里面没有记载迪马这个人从什么时候开始跟随保罗跟他同工，却在这边记载他什么时候离开保罗。迪马在最重要的关头啊，他却离开了保罗。他的离开实在不是离开保罗，而是离开了基督的团队，他离开了主所托付给他这个荣耀的职分啊，与主同工啊。那我们刚提到保罗第一次坐监啊，还有第二次坐监，也就是说保罗第一次坐监牢和这一次被关在监里面的情形是不一样的。好，保罗第一次被关在监牢里面是他自己要上诉于该撒啊，当时的罗马皇帝。那当时他实在没有犯了很严重的罪啊，叫人觉得保罗会判死刑。可是这一次保罗他被抓到罗马坐监，却是忽然被抓的被捕的，是受到其他人的诬告而被捉拿，而且是在当时尼禄王逼迫教会最厉害的时候，也就是当时的情势对保罗还有所有的基督徒是非常的不利。那迪马却在这个时候受不住考验害怕，他就离开保罗往铁沙罗尼家去了。那我要请大家注意，就是保罗在这边不是说迪马怕死怕为福音受苦难而离开他，保罗乃是说他贪爱现今的世界而离开他。也就是说 如果迪马是不肯为基督受苦难，或者以保罗所受的苦难为羞耻而离开，似乎情况还比较好一些。但保罗乃是说他因为贪爱现今的世界，这比不敢为基督受苦的情形是更糟糕的。啊，各位同学们，保罗说这句话也实在是说出迪马离开他的一个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在他那隐藏在他里面贪爱世界的心还没有除去。这也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我们绝对不要以为爱世界的心藏在我们心里，我们就一定不会去为主做工，不会去为主受一点苦。如果我们心中隐藏贪爱世界的心，事实上我们还可以为主多做一点工，说一点试炼，这种试炼并不会叫我们直接受到很大的冲击，而且在当下或许我们还可以得到别人的称赞啊，你可能有好名声啊。也就是说，像这样的苦，虽然人还有一个爱世界的心，仍然能承受得起啊。那实际上，迪马跟保罗第一次在罗马坐监的时候，并没有什么生命的危险，当然也不可能受到什么连累。那保罗当时也相信自己一定会得释放，啊，这样迪马跟着保罗就没有什么危险，啊，因为他当时陪着保罗坐监，在人面前可以显出，哦，这个迪马不错，啊，他是跟着保罗一个很忠实的同工。可是这一次，啊，保罗再到罗马坐监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这一次的试炼是很严厉的，是要人命的。当为这位主殉道真正的试炼来到时，迪马他就怕自己受连累，他担当不起，他看到情况这么糟，他就把保罗撇下了，自己往铁沙罗尼家去了。所以隐藏着贪爱世界之心的人就受不起真正的试炼，受不起真正的试炼。我们来看使徒约翰怎么说。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我们来读。好，我们来读，来，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再读一遍，来。阿们，这是很真实的。那我们是不是也想起耶稣基督也说过同样的话，同样的一个提醒？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啊，所以一样的。所以爱世界爱财力爱马门跟爱神跟爱父是不能并立的。所以保罗在这边很清楚地指出，迪马不能跑完他当跑的路程，这个根本的原因是什么？贪爱世界。你看，不止爱，贪爱，贪恋。所以这也给我们很好的一个警醒，今天我们在主的工厂上，服侍的合场上，当我们一面侍奉主，一面存着爱世界的心，如果是这样的工人，我们就应当以迪马作为鉴戒， 对了，你可以受一点表面上的苦，贫穷，叫人觉得你曾经为主受苦，这是一个牺肯牺牲和主所使用的仆人在一起工作的人。但是，如果你没有丢弃那爱世界的心，那么有一天，那像火一般实际的考验临到的时候，就像迪马当时所面临的，我们就会像他一样逃跑，而且可能跑得很快，因为站立不住。我们再来看彼得前书一章，的3节到7节，彼得前书1章3到7节，我们从3节来。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阿门。所以基督徒一定会面对很多的试炼，因为这是神的心意，为了完成神给我们的命定，所以特别是，迪马的一个见解，也让我们透过彼得前书，我们现在所读的，我们是不是在百般的试炼当中，所以这边提到说，在这当中，我们的信心需要坚定。七节说：“叫我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阿门。好，那接着提到什么？10节继续说：“格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达马太去。”加拉太是小亚细亚的一省啊，那保罗他2次游行布道都经过这个地方，啊，我们在这边看到格勒士往加拉太去啊，应该是保罗打发他去的，因为接着说提多往大马太去，这2句话的语气是一样的，表示他们是保罗差派他们而去。那提多这个人也出现了。我们如果读提多书的1章4节，保罗也称提多是真儿子，真儿子。所以当时保罗知道自己快要为主殉道了，而大马太的教会需要有人主持，所以在未死之先就打发提多到大马太这个地方。那接着我们来读11节，来4章11节。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好，马可是玛利亚的儿子，他的名字也叫做约翰，他也是巴拿巴的表弟。好，透过使徒行传12章还有哥罗西书的记载，保罗跟巴拿巴第一次游行布道的时候，曾经带着马可。可是第二次外出服事的时候，保罗因为马可曾经中途退出，不肯再带他同行，以至于他跟巴拿巴就发生了争执，甚至他们分开了。我们来看使徒行传13章13节，还有15章36到41节。好，31节来。 那从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冷的人多日看见他，这些人如今在民间是他的见证。诶，是三节呢，不是三节，这是你们十三节吗？是哈，来。马可对不对？好，那十五章三十六到四十一节。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景况如何。”巴拿巴有意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保罗拣选了希拉也出去蒙弟兄把他交于主的恩中。阿们啊。所以我们知道当时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可是却在这个时候保罗却忽然提到马可，他还说马可在他传道的事上与他有益，可见保罗对马可的印象改观了，不一样了。那另一方面，想必马可他在灵性上比以前更有进步。那在这边我们也看到巴拿巴啊，他对待同工他有耐心跟爱心啊，他忍耐善于教导，他不会当时啊因为这个马可就是约翰一时的软弱就随便把他放弃的啊。那我们从马可就是约翰的改变可以证明一件事情，就是巴拿巴的看法是对的。所以我们常说我们彼此同工彼此配搭啊，那巴拿巴在这样的彼此配搭的角色上他是做了一个隐藏的工作，我相信他一定很多时候在背后为马可啊，为同工们代祷祝福守望啊，所以他做这个隐藏的工作却在马可身上显露出来的。虽然在初期保罗认为马可你看这个不愿意专心服侍，不愿意摆上，他认为马可是不值得再跟他一起同工的，可是放在巴拿巴的手中呢，他却能够使马可改变成为一个忠心爱主侍奉主的传道人啊，传道人。所以在这边啊，四章十一节，他叫提摩太，你啊要把马可带来。那有可能马可当时在以弗所，或者是在以弗所附近的城镇为主做工。保罗要提摩太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小字写什么？传道或作服侍我，他的意思就是说在服侍我的事情上与我有益处。所以这样看来保罗吩咐马可是要来服侍他，那这一句话也表示马可也是一个谦卑肯服侍的人，愿意为主受苦的工人。保罗相信他不怕为自己的苦难而受连累，就像我们在读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提到的阿尼瑟夫，他不就是在当时冒着生命危险他也要来服侍保罗啊，他们都是甘心的。所以在这边马可跟迪马是不是刚好成了很鲜明的对比？ 起初保罗以为不可以带着马可同工，我们刚才有读，现在却肯定他，称赞他。虽然马可在初期时有一些软弱，可是现在不一样了，他忠心爱主，甚至不怕为主受到牵连，保罗对他的成见也没有了。所以虽然马可过去有软弱有失败，现在既然看见神的恩典在他身上改变了他，保罗就放弃了他对他以前的成见，肯定他，称赞他的改变。那迪马真的就不一样，虽然起初跟着保罗，但后来却在最重要要紧的关头离开了保罗，很可惜哦，迪马。好，那接着十二节说什么？我已经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那推基古啊，这个人，保罗打发他去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可能是要接替提摩太的工作，因为推基古他是亚西亚的人。那推基古哈，他也是保罗一个很好的同工，啊，根据使徒行传20章、以弗所书6章、哥罗西书4章等的记载，保罗在末了一次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推基古已经跟保罗在一起，后来也跟着他到罗马，他也曾经代表保罗去探望过以弗所、哥罗西这些保罗建立的教会。好。那13节我们来读，来4章13节。我在特罗亚留意加布的内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好，保罗继续说，这边提到特罗亚，特罗亚这个地方是保罗要去马其顿以前看见异象的地方，这个典故我们还记得吧？啊，就是保罗本来一直在土耳其，这是亚洲这边服侍啊，后来他看到异象，原来神有安排要他跨海到欧洲哦，马其顿啊，所以当时他就在他回应了神的呼召，所以就在当地建造了第一间的教会。哪一间教会大家记得吗？腓立比教会。所以这个特罗亚就是这个刚提到保罗要去欧洲，就是马其顿以前看见异象的地方。那这边也提到加布，加布这个人应该是在特罗亚当地的一个信徒，那保罗吩咐提摩太要把他留在加布的那一件外衣带来。我们也可以看到保罗在地上为主工作，他一生过着真的知足的啊，这个生活哦，就是贫穷的日子。那他应该没有很多的衣服，那我们也可以设想保罗所做的监牢一定是很寒冷，很阴湿啊，令人难以忍受。那他又说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啊。我们提到说他当时快要殉道了，那他应该是一个尽一天的本分应当做啊，照常做一天的工作的人啊，所以他觉得我应该读的书啊，我还是要照读，他觉得他应该看的疲倦也应该还是要照看，他并没有说因为日子将到就把整个生活的程序次序都改变了。所以我们看得出来他也是一个我们怎么形容他，临危不乱的人啊，临危不乱的人。好，那继续我们来看4章14节，啊，我们来读14到15节，来， 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你也要防备他，因为他极力抵挡了我们的话。阿们。好，那这边提到亚历山大，那这边的亚历山大应该就是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二十节所提到的那一个亚历山大。这个人做什么？是一个铜匠。那为什么他要多多的害保罗？保罗在以弗所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个银匠叫迪米丢，他在当时也挑唆众人反对保罗。那很显然的，他们的反对保罗是因为保罗所传的福音使他们的手艺生意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当时的铜匠跟银匠是一样的，就是做什么？做那个神瓮神像，就是那个偶像。所以这是他们最主要的生意啊。所以我们就看到保罗传福音所到的地方，许多人悔改了，不拜偶像了，所以他们的生意当然就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这些铜匠啦、银匠啦，当然是为他们自己的利益，所以就来陷害保罗。我们来看《使徒行传》十九章二十三节，我们看一下哈，我们更有印象。十九章的几节？二十三节哈。来，我们来读来。那时因为这道起的扰乱不小，有一个银匠名叫迪米丢，是制造亚迪米神银瓮的。他使这样手艺人生意发达。他聚集他们和同行的工人说：“众位，你们知道我们是倚靠这生意发财。这保罗不但在以弗所，也几乎在亚细亚全地引诱迷惑许多人，说人手所做的不是神，这是你们所听见的。”我们读到这边啊，所以我们就知道当时就发生这样的事情啊。他们就为了啊，因为他们生意受到影响，所以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就起来陷害保罗。那大概保罗第二次的坐监，就是因为这个铜匠亚历山大的诬告，以至于他被抓拿。所以这里保罗说，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你看不是一次，是多多的，多多的害我。所以这样看来，不单是控告保罗，把他抓到罗马来，可能还诬告他其他很多可怕的罪名。所以保罗在这边就提醒提摩太，你也要防备他。你看提摩太还没来，他就说你要小心，你要防备铜匠亚历山大。所以这样看来，提摩太到罗马并非没有危险。亚历山大既然可以诬告保罗，当然也可以诬告他的同工，包括提摩太等等，因为他极力抵挡了我们的话。那这一句话我们就看见亚历山大陷害保罗是因为他所传的福音的缘故啊，缘故。我感谢神，神的道必不被捆绑。阿们。好，十六节我们来读来。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阿们。好，保罗提到他初次申诉的情形。初次申诉，他应该是指保罗初次在法庭上跟亚历山大对质的时候。在当时法庭第一次开审的时候，保罗需要有人来 替他做见证，证明他是传福音的。他并不是想要造反，他不是要背叛罗马政府去搞革命的人，可是竟然没有人前来帮助。所以这一句话说，所有没有人前来帮助，他是指哪些人？是指那些法庭认为有资格可以为保罗做见证的人，一定是法庭所认定认可的。那显然这样的人不会是那些和保罗亲近的同工，比如像路加啦，那个巴拿巴啦，马可那样的人。那刚才十一节说独有路加在我这里，所以当然路加可以帮助他。可是那一些被政府信任可以出来为保罗做见证的人，竟然都离弃了保罗，他们害怕自己被牵连，所以就不敢出来为保罗做见证。那保罗怎么说？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这边提到罪，我们来看旧约的律法，这个照旧约的律法来说，如果你是见证人而不做见证是有罪的。我们来看利未记五章一节，好，我们来读来。若有人听见发誓的声音，或作若有人听见叫人发誓的声音，他本是见证，却不把所看见的、所知道的说出来，这就是罪，他要担当他的罪孽。所以很清楚，如果有人听见发誓的声音，他本是见证，却不把所看见的、所知道的说出来，这就是罪，要担当他的罪。所以看见人发誓而不做见证，尚且要担当他的罪孽，那么明明知道一个人无罪而不肯出来替他做见证，这个在神面前也是有罪的。但保罗说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虽然心里不畅快，可是他仍然希望那一些不肯为他出面为他做见证的人得到神的赦免，并体恤他们的软弱啊，人嘛总是有软弱啊。所以如果应当帮助主的仆人做见证，使他能洗脱罪名，而不肯帮助尚且有罪，何况那一些因恐怕受牵连而帮助敌人陷害主仆人的呢？当然他们是更加有罪的，更加有罪的。好，那继续保罗怎么说呢？四章十七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来。阿们，哇，很宝贵哈。虽然保罗面对的这么艰难啊，四面受敌，可是他在这边就仍然见证了主的同在啊。十七节说：“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唯有主站在我旁边。”保罗的服事哈，传道的经验当中，有主亲自站在他旁边的经验，哎，不止一次哦，啊。首先哈，当他在耶路撒冷被公会的人控告的时候，我们来看这个《使徒行传》二十三章十一节， 使徒行传23:11。好，我们来读来。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阿们。你看，他在耶路撒冷被公会的人控告的时候，你看他真实经历的主的同在，我主这么应允他。那另外一次呢，我们来看这个使徒行传27:23-25，这个我们更有印象。好，23，因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阿门。啊，感谢神。保罗侍奉倚靠的神也是我们的神。啊，感谢主。所以一样的，他当时候他在被解到罗马的路途中，这个他们坐的船遇到风浪，可是在当晚，神仍然差遣使者站在保罗旁边，并且应许他必站在该撒面前，你们不会碰到海难，不会死。啊，所以当保罗快要殉道之前，虽然他有许多同工，你看有的怎么样怕受连累离开了，有的呢为着事工的需要被打发而离开，但是主是永远不变的。当众人都不在他身边的时候，没有人帮助他的时候，唯有主站在他旁边，这不就是他的力量了吗？主站在保罗旁边，不会空空的站着。所以下一句话，主为什么站在他旁边？主为什么站在你的旁边？乃是要加给你力量。阿门。啊，如同保罗说的，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感谢主，主与我们同在，必有恩惠还有力量赐给我们。阿门。啊，他继续说什么？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这句话是指保罗他受审问的时候，有机会为福音做见证。你看保罗这当下虽然受审被罚，可是他却把它当作是什么？我传福音的时候。啊，他虽然已经在外邦地方传福音，但是却还没有当着罗马君王大臣的面去向他们传福音。好，我们看他第一次坐监的时候，他已经让这个整个军营的全军兵啊都听见福音，可是毕竟这一些还是怎么样下层阶级的士兵军兵们，并不是政府里面的大官。那在这边应该是指着那一些较有尊贵地位的罗马大臣甚至君王。我们刚提到保罗受诬告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常常传讲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当他在铁山龙尼家传福音受逼迫的时候，那一些搅动当地的犹太人就说：“保罗，你违背该撒的命令，传另有一个王耶稣。”啊，使徒行传17:7有这样记载。所以保罗传福音的时候，他不只是传耶稣基督是复活的救主，他也传耶稣是再来的王。所以我们就看到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他常常讲耶稣做王的真理。各位，这是真理，对不对？ 可是在当时呢，王的称呼只可以用在罗马君王的身上。当时的人认为只有罗马的国王才是王，所以那一些控告保罗的人，哦，就抓到机会了。他们有很好的机会说他所传的福音就是要背叛罗马政府的。那当然保罗他并不因为惧怕人的控告而停止所传的福音，他反而当他面对着那一些审判他的人，把福音怎么样尽都传明，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也就是说他抓住时机，他的受审问正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使罗马宫廷中所有的人，包括大人物也都能够听到福音。罗马书一章十六节说什么？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谁？一切相信的人。所以我们让我们勇敢的讲，勇敢的传吧，阿们。这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好，那接着是什么呀？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哇，当时犯罪的人如果被定死罪，他们就会放在这个戏院里面任凭狮子把他们吃掉。我想我们对所谓他们当时的戏院跟我们的认知有点不一样，应该是所谓的竞技场吧。可是保罗说这句话并不是指着被放在狮子坑里面再被救出来，如果按照这边所说的，应该是他仍然在申诉当中尚未被定罪的时候的光景。而且在这里的狮子他的原来的意思是单数并不是好多狮子，所以他不会是在当时里面的狮子群因为不一定，那一定不只是一只的。那这边的狮子预表什么呢？就是来形容当时那一些逼迫抵挡他的人，好像狮子那么残暴可怕。虽然如此，他却从这些人的手中被救出来的。所以这个狮子也可以指一般的危险可是这么危险这么无望，他却见证说我却从这些人的手中被救出来的，因为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你看不是一个，是诸般的所以这诸般的凶恶应该也是指着保罗为主殉道前所遭遇的各种凶恶。有哪些呢？比如说被诬告啊，不合理的对待啊，恐吓啊，刑罚啊。但感谢主，因为保罗常常说我相信，我深信我所信的是谁，他相信主的拯救虽然他即将为主殉道，可是他仍然相信那一切他不应该遭受的凶恶。他相信什么？那一切他不应该配得的凶恶，主一定会拯救他的。我们也要有这样的确信为着要忠心做见证，直到生命的最终点，主还是要拯救他脱离诸般的凶恶，让他做完所应该做的见证。阿们。还有在另一方面来看，这个凶恶也不一定是指保罗所遭遇的危险，有可能是指着在保罗心思，就是心里面所遭遇的试探就像主耶稣在主祷文的祷告， 救我们脱离凶恶，啊，这个意思一样。所以我们刚提到试探，啊，保罗在这边说，主一定救他脱离当时所受的试探，也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在那么危险的情况下，像比马这样变心了？啊，因为这个时候恶者会做工啊，那恶者会不会在保罗心里面做工？啊，你都这个样子了，你还要信哦？赶快跑吧！有没有可能？有，哦，因为他所受的试炼很严重，很难过，不是人所受的，哦。可是保罗仍然相信，我自己是忠心于主的，我必定不否认主，以至于我失败跌倒，因为我信靠主，必定救他脱离凶恶。然后继续他怎么说？不止救，必定救他脱离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必出现了不止一次？主也必救我，救他进他的天国。所以弟兄姐妹、同学们，这就是一个最根本的拯救啊！啊，我们所居住的世界，充满了各样的强暴、凶恶，但是这一位神，却要把他忠心的仆人接到他的国度里。哦，我们是何等的有盼望，阿门！所以主耶稣就是我们在孤单中最好的朋友，他是我们软弱时的力量，他是我们在做见证时候的胆量跟口才，还有，他更是我们在危险当中的拯救，也是我们走完今世路程时，要带我们进入天国的主，哈利路亚。所以以至于保罗说：“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感谢主，我们有这么一样的救主。这么一位救主，所以我们实在应该从心灵深处发出这样的称颂。我们需要从经验当中来体验保罗所经验的，在心灵中与保罗常常同说：“阿门，阿门，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好，那接着呢，19节啊，21节，哇，来到了结尾喽。保罗在结尾前问安，问同工的安，问在主内家人们的安。我们有没有常常在主里彼此问安，彼此想念？啊，19节说，问百基拉、雅基拉和阿尼瑟福一家人的安。啊，百基拉、雅基拉，我们可能有点熟悉哈。他们也是曾在福音事工上服侍过保罗的人，他们像保罗一样，他们都是支帐篷的人。那阿尼瑟福呢？啊，透过腓利门书，保罗称赞他，他说阿尼瑟福是令他畅快的人。啊，你看他并不以保罗下在监里为耻。啊，那20节接着说，以拉都，啊，还有特罗菲摩，好，以拉都在哥林多住下了，啊，以拉都也是保罗的同工，他曾经跟这个提摩太，啊，一起被差派到马其顿去，啊，那特罗菲摩这个同工呢，生病了，保罗说我就留他在米利都，特罗菲摩是以弗所教会的人。保罗在第三次外出游行布道时候，曾带着这个人。好，那这边说他生病了，保罗把他留在米利都这个地方。哎，保罗他在书信里面，我们看到他医好很多人的病，对不对？那在这边，他怎么没有把他病医好呢？那其实让我们看见，他虽然有医病的恩赐， 可是他认定神的时候，他没有滥用他的恩赐，就像他对提摩太一样。好，那二十一节我们来读，来，你要赶紧在冬天以前到我这里来，有有布罗、布田、利奴、格老迪亚和众弟兄都问你安。好，二十二节，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好，那他在这边嘱咐提摩太赶快来，要在冬天以前就到我这里来。然后继续提到一些人名，有布罗、布田、利奴、格老迪亚和众弟兄都问你安。好，那这些名字我们可能觉得说，哇，很像那个家谱，对不对？圣经的家谱很多，这些对我们有用吗？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吗？也许没有，可是这他们都是一些让人感动的记忆。怎么这么说呢？同工啊，一起同工，一起生活啊，一起共患难啊。所以我们刚提到圣经家谱什么，我们不要去列过它，哎呦，这么多都看不完。既然记载在圣经里面，就有它的特别意义。阿们啊。所以保罗要提摩太在冬天以前赶到，可能是他离世的时候快到了，殉道嘛。那也有可能这气候啊，因为当时候在地中海，在冬天的时候船很难走，很危险啊。保罗很珍惜跟他最后一次见面的机会啊。可是保罗在没有见到提摩太的时候就已经殉道了，就走了啊。好，那最后祝福的话啊，我们也可以平心来领受。我们一起来读，来，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好，这是结尾祝福的话啊。保罗把它分作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为提摩太，愿主与他的灵同在，另外呢，另外一个部分是为着和提摩太在一起的弟兄姐妹啊，就是神的教会，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啊。所以虽然这个书信是写给提摩太的，可是这些这么宝贵的信息也是关系到啊，这个与主同工的神的教会每一个众信徒。阿们。愿主的灵与我们的灵同在，愿恩惠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我们要一起来回应，阿们。好，结束啦，对不对？保罗他这个时候放下他手上的笔，书信就到这边结束了，完成了，那他的侍奉也到了尾声。可是他的生命和见证的香气却仍然停留在我们的心间，感谢主啊。那我们在这些时日，我们一系列的就是读了学习的这个所谓保罗的教牧书信。那很重要的，既然是教牧书信，他对于所有要在教会在神国度里面学习或是已经在侍奉主的人，这是我们不可轻忽、不可不续加去研读的宝贵的书信。阿们。愿神纪念他的话啊，让我们就是在更多神的道中啊，就是得到更深美好的学习，以至于在神的差遣、神的使用当中，我们也更多的来荣神益人。阿们。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要同心合意向你献上感谢，因为道就是您。主啊，唯有你是道路、真理、生命，并且借着你，我们可以到父神那里去，领受 各样属天丰满的福分。主啊，我们将一切的颂赞、智慧、能力都归给你，直到永永远远。谢谢你，主啊，在您选召我们每一天的日子里，主啊，继续的来坚固我们，让您的灵天天来充满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带着属天的智慧、能力、谋略，紧紧的来抓住你的脚踪，跟着你来行。主啊，特别在这末世，主啊，让我们真正的成为一群为你发光作盐的人，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侍奉的主。主啊，谢谢你，主啊，让我们透过主啊保罗所著书的这些书信，主啊，我们有很深很美好的一个属灵洞见，还有学习。主啊，继续的来使用我们，帮助我们，我们献上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下一次开始，我们要来学习研读雅各书。那我邀请弟兄姊妹，就是可以在这一周哈，你就可以熟悉雅各书啊，特别是第一章，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学习当中，有系统的学习当中，更深的明白神在国度、在生命当中为我们所定下何等美好的旨意。阿门。愿神的名得着当得的荣耀。哈利路亚。